从今天开始，我们分两节课的时间向大家介绍天主世界，就是天主把法律交给他的子民，天主给他的选民定了一个约。那天主为什么要颁布这个世界呢？信仰告诉我们，第一个要信奉天主所启示的一切的道理，第二个要将所信的道理付之实行，多一个行善避恶的信仰的生活。行善避恶的标准和规范是什么呢？就是天主世界。为此，天主才在西南山上从火跟云彩当中用雄壮的声音向以色列人宣布了这个世界，又把这个世界刻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梅瑟，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作为天主同以色列人所订立的盟约的条款。圣经上天主的世界是记载在出国记第20章跟生命记第5章。天主的颁布的世界的原文是第一，应当敬崇天主在万有之上；二，无乎天主圣名依法虚事；三，受瞻礼主日；四，孝敬父母；五，不可杀人；六，不可以做不洁净的事情；七，勿偷盗；八，勿妄争；九，勿贪他人之妻；十，勿贪他人的财物。除了在一些神学的研究跟金钱的交易以外，在现代人的思想当中，大多数失去了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旧约的社会里边，特别是古代的近东，广泛的为他所支配，即使没有用这个约这个名字，但是他却包括在家庭支配或者国家民族跟他们的忠臣之间，或者民族跟集团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一定的义务的关系当中，都使用这个约这个字。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表达忠诚。那么第一节要敬崇天主在万有之上，第一节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为敬崇唯一的天主在万有之上，必须先了解天主同我们之间的关系。天主是创造我们、掌握我们的真神主宰，他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我们，并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儿女，以慈父之心爱护我们，赏赐我们现世所需要的种种的这个恩惠，跟来世同他共享永生的大恩。所以敬崇天主是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情，我们敬拜孝爱天主要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诚意，不然就变成了虚伪的形式。而且真正崇拜天主应当以行动表达出来，真心崇拜天主应当以祈祷、参加弥撒的祭献或者许诺或者誓愿。那么第一节禁止的是什么呢？天主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天主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时和各个民族都有各种许多的神明，他们认为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保护神来保护他们。比如说埃及人这个供奉金牛作为他们的保护神，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430年，很受到这个埃及人多神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朝拜一个金牛，这个牛是一个低等动物，人是高级动物，结果高级动物去朝拜低级动物。我们还应当弃绝一些迷信和附俗，迷信跟信仰完全不一样，信仰的对象是真理，不怕人研究辩论，而且越辩越明。迷信就不一样，它没有真理为根据，出自幻想、虚构、荒诞不经，经不起辩论，一经辩论，虚构就被揭穿，对人生有害无益。其实我们的迷信很多，明末繁多，比如说算命、算命、占卜、测字、看相、看指纹、摸骨、看阴阳风水，各种的迷信或附俗都是违反宗教信仰的。中国数千年以来受到了这些迷信的影响跟支配，不仅仅普通人相信，有些知识分子也会造信不误。社会上有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他们经营公司开幕的时候，竟然也要看黄历，行个黄道吉日，这样公司的营业才会兴隆。或者遇到婚丧礼仪的时候，也要看黄历，这样才能够造福子孙后代。拜偶像也是属于在禁止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以不能够替这个其他的神去造像。那么我们要问下面那个问题呢，既然天主教禁止拜偶像，那么天主教为什么要恭敬圣母或者其他的圣人圣女呢？其实天主教恭敬圣母玛利亚、天使或者圣人圣女，并没有将他们看成功一个神，当作神来敬拜。恭敬圣母，因为她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像我人家尊敬我，也尊敬我的父母一样。圣母玛利亚是以慈母的心肠来爱护我们作为基督信徒的，所以恭敬天使，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宗仆，他们是世人的守护者。所以天主教恭敬圣像跟崇拜偶像有些什么不同呢？天主教恭敬圣像并不是偶像崇拜，是因为恭敬的不是那些像，而是那些像所象征的人跟事迹，并且使人想起那些人物事迹同我们人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供奉圣母像或者圣人圣女的像，好像我们在客厅里边悬挂我们父母的照像一样。我们尊敬父母的照像，并非是尊敬那照像的本身，而是那照像所象征的我们的父母，它会使我们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激发我们的感念跟孝爱之心。谁也不能说我们悬挂尊敬父母的照片是偶像崇拜。天主世界的第二诫叫我们不能够以天主的圣名发虚誓。我们人人都有名字，我们都必须尊敬，对父母长辈的名字更加应当尊敬。现在天主的圣名更不是应当放在最高的尊敬的地位吗？为此人不应该滥用天主的圣名。在平时的谈话当中，不要随时提起天主的圣名，除非是为赞美他、光荣他。什么时候可以呼求天主的圣名呢？第一个，在赞颂天主的时候；第二，在感谢天主的时候；第三，向天主忏悔的时候；还有最后，向天主求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呼求天主的圣名，表示儿女依次孝爱之心。我们不能够以天主的圣名来发誓为自己作证， 证明自己所讲的是真的，或者心智是诚恳的。法事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必须在重大的事务当中才有法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比如说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时候需要宣誓，呼求天主的圣名发虚誓是严格禁止的，因为这是侮辱天主的最大的恶行。请想一想，发虚誓的人自己撒谎或者自己欺骗已经是践踏了自己的人格，竟还要用天主的名字来证明他的谎言是真的，所以这个严重性就在这里。关于宣誓，中国人往往称之为赌咒。至于宣誓的方式，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宣誓的时候都是跪在地上举手向天说，皇天在上，我某某在下，我所说的话都是实话，如有半句虚话的时候，天诛地灭。西方人的宣誓的时候，这是手放在圣经上边宣誓，他们也觉得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履行的，因为圣经是天主的圣言，代表天主。第三戒是应当受主日跟节日。天主规定在第七天为安息的，就是圣日。天主向以色列人说，应当记住安息日作为圣日，因为六天应该劳动作为做你的一切的事情，但是到了第七天，你应当恭敬上主你的天主，所以应当守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死而复活，并没有选在星期六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我们的星期六，而是选在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圣神降临教会的时候也没有选在安息日，也是选在安息日的四日，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在信仰上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竟然都发生在安息日的四日，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星期日。所以宗徒们将恭敬天主的圣日和安息日移至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称为主日。主日我们应当举行感恩祭，就是弥撒庆典。在旧约的时代，天主命令以色列人在安息日要进入圣殿或者会堂奉献牺牲或者祭品，祭献天主。在新约的时代，天主命令我们每个主日应当进堂参与弥撒感恩圣祭，这是最重要天父的最好的祭祀。感恩祭跟弥撒是什么？上面两课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感恩祭是纪念耶稣的复活的奥迹，是教会生活的中心。好，天主时节的第三戒是对天主的，后七戒是对人的。在对人的诫命当中，孝敬父母是最主要的，所以第四戒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百行孝为先。天主向以色列人说，应当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在新约圣保罗中途至阿弗所人书上也这样讲，你们作为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符合恩许的第一条诫命。 为使你们得到幸福，并且在地上延年益寿。那么如何来孝敬父母呢？第一个要尊敬，第二个要孝顺，第三个要服从。尊敬，我们同父母说话要有礼貌，不要顶撞，态度应当和善，不要愁面苦脸，做事情要合情合理，不要冒犯父母。第二，我们要孝顺父母，要发自内心的爱，并非由于惧怕受到责备或者要继承什么利益的话才去孝顺。特别是到了父母年老或者病弱的时候，更要尽儿女的关心跟爱护，做儿女的也应当有义务去照顾他们。圣经上说，你的父亲年老了，你要扶助他，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使他的资，如果他的资历衰退的时候，你要对他耐心，不要因你的年富力强就藐视他。第三，要服从。儿女在没有达到成年以前，应当听从父母的命令，因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够，对事物的观察和判断不成熟，需要父母的教导跟处理。有一位出名的布道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非洲有一位传教士，某天注意到有孩子们在园子里面玩耍，结果他看到事情出来了，他就对这个小孩子说，非得听话，赶快趴在地上。这个孩子非常的顺服，趴在地上。现在这个传教士讲，好，赶快向我这里爬过来。孩子也不问什么理由，就照他的话做了。行了，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跑到我这边来。那个孩子很快的跑到传教士的身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在他玩的地方树上有一条15尺长的大蟒蛇，非常的危险。如果这个孩子不听话，坚持先要问什么理由，心里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听那个人的话，他可能就送命了。所以及时的顺服是信心与爱心的记号，所以我们对父母也要表达这样子的心态。好，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下一次还有一节课介绍天主时间。